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聊一聊在购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被销售顾问中饱私囊的行为。有人讲说，三刀你这是要爆黑幕了是吧？你自己就是做销售的，干那么多年了，你是不是自己也贪了不少钱啊？那么现在我要跟大家讲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因为在网上啊，我见到了一篇文章，这文章呢也是爆 4S 店黑幕的，其中就讲到一条，就是说这个包牌价啊，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包牌买车当中 ，4S 店的销售会把它是多退少补嘛，就多退的那一部分的钱会去放入自己的口袋啊，就是来贪污这笔钱。一个月卖个两三辆车啊，三四辆车，说可以贪到四五千块钱，这还是一些中低端车，还不是豪华车。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三刀现在可发达了啊！那三刀现在卖了那么多年的奥迪，那我每个月都能卖十几二十辆车，那这样算的话，那我现在应该最起码资产差不多上千万了啊！那么现在网络那么发达，那我相信听节目的很多的年轻人，大多在买车之前呢，一定是会上网先看各种车型的相关资料，然后慢慢确定好大概自己中意的车型之后，再到各个渠道去打听这个车的优惠幅度，更多的是上论坛啊，包括用一些比价软件，我曾经节目里面也提过的那些 APP， 对吧？大家会去看。现在你哪怕就在三线城市、四线城市，网络这么发达，很多人上网一搜一百度，很多都知道应该怎么去查询。那么有了一些准备之后呢，大多数人才会稍微有一些肚子里面有点货了嘛，才去 4S 店去试驾和谈第一轮的价格，大多数都是这样，哪怕就是一些小城市都是这样子，先上网看看，然后再到 4S 店去看看。那么首次到 4S 店订车的人，就是第一次进店第一眼看到立马就付钱的少之又少，我基本上是干了那么多年我没见过，就是说我指的是什么品牌都不看啊，我就认这个品牌，来了以后哎就看中这款车，看中之后哎谈价格，谈完价格当天付钱，这种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人都是进第一家 4S 店，他可能看的是自己哎比较中意的车型，或者可能是刚到一个 4S 园区，这个店他只不过是这个园区里面第一个品牌，所以先逛逛先看看，立马出手交钱的客户真的是我很少见，我干那么多年都很少见。那么大多数的 4S 店呢，它又是就是那种集群式的，一条街啊或者是一个园区呢，一个档次的品牌大多又挨在一起啊，大多挨在一起，所以大部分客户呢他都会先看看其他品牌啊，然后再看看自己喜欢的品牌，然后最终再回到自己喜欢的品牌上去谈个第二轮。谈第二轮的时候，基本上买车的这个人心里面应该是有数了，他知道我买的是哪款车型，只不过在这个车型里面可能有高中低配当中去比一比，然后再做第二轮的砍价。对，销售经常会讲说，哎，你如果今天能定金能交，那我马上会跟我们的领导去谈一下能不能给你个最低价，对吧？所以像这种同城砍价的方法基本上是大多数客户经常常用的。那么有的人讲说这只是比一家店，也没有可能说是多家店去比，很多客户都是这样子的，哪个客户说进了一个品牌的一家店，当天问当天咨询当天交钱的不可能，哪怕就是隔天隔一个月甚至隔三个月就认这一家店，就在这家店就认这个销售，就在他手上买，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大多数的城市有一些品牌，就是常规的一些品牌，大众啦、福特啦、通用啊，这些车都不止一家店，所以大多数会同城多跑几个品牌的 4S 店。即使是这一个品牌在同城当中就是一个集团，可能是控的不同的店，东南西北各有一家，但即使是这样子，其实它的优惠幅度也是不同的。那有人讲说我们呢都是小城市，对吧？可能是一些这个县城，那我的县城里面可能就一个品牌一家店，而且呢可能多个品牌都是一个老板的，那这怎么办？即使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很多人其实也很清楚，通过网络去比价格，在网上找到那些因为你县城最近的某一个市，对吧，或者是你县城的旁边的其他的县城，那么对比的这种价格方式方法太多了，所以认一个店一个品牌就只认死理，这一家说什么价格我就按什么价格买，这种人在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啊，已经基本上是灭绝没有了。哪怕就是年龄大一点的，就四五十岁的五六十岁的这些啊，就我们讲的叫叔叔伯伯了，这些人来讲的话，他们多多少少也会去找一些小年轻问问价格，那自己的公司里面不可能没有小年轻的同事，对吧？那么同样的四五十岁的人之间，对于买车的判断，有一些人可能五十岁都换了五六辆六七辆车了，那有的人可能到了五十多岁才买了第一辆车，他总归他的圈子里面是有人能问到的。你五十多岁的人玩微信也玩得很溜啊，很多人对吧，关注一些汽车相关的订阅号一看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不论是通过网络比价 还是通过同城啊不同城的比价方法。现在最常见的方法是客户报出的价格都很离谱，就是在这个年代让这些人说销售报出一个价格能让客户接受还愿意掏钱，这个是很难很难的。而更多的是客户报出个价格然后销售傻眼了，说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么低的价格，怎么可能啊，然后再去讨价还价。所以讲了一个常见的比价方式，那么到底销售是怎么样在这个通过卖新车的过程当中去中饱私囊也好啊，贪污这里面的退款也好，怎么来操作的，看看网上这个曝光的说法是怎么说的。那么在网络上的这个曝光呢，它是怎么计算的呢？其实很简单，它举个例子啊，车身价格12万，上牌费800，购置税1万，保险是7000块钱，那么都是预估的啊，预估下来之后是137800。那么跟客户说这样子，你只要给打包价啊，包牌价137,那么剩下来的话多退少补，你这样的话还能省掉800块钱，对吧？其实这个说法你其实根本经不起推论，你这样子去算就知道了，你这个只不过是预估价格，购置税1万，保险是7000，这不可能是整数的。你在这个预估价格里面去跟客户谈我给你去省掉800块，你真当客户是傻啊？哪个客户能认可在预估价格的范围内去砍掉这800块钱呢？对不对？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大多数的客户现在都很清楚，还的都是裸车价。裸车算完之后，你哪怕说包牌，你说包牌总共是多少钱？我节目里面曾经也说过，有些客户就连这个车的指导价是多少钱，他都不很清楚，他只看最终算下来的总价是多少钱，对不对？是有这样的人。但是在这个总价里面去扣除掉这一个800也好，1000也好，然后你说帮客户把所有的东西全部一次性的打包进行处理，你让我去啊收客户的一个总价的钱，然后啊核心的点就来了啊，然后不给客户购置税的发票，这是很关键的，然后再告诉客户说这个车子我可以帮你低开票，用各种方式帮你去省钱，最终呢我们可以去多退少补。你想想看，如果说连车价都低开，然后同时购置税的发票也不给，那保单肯定是你就算不给发票也没用啊，因为保单上面有固定的金额。那么你这样算下来的话，你觉得如果这个客户就是他什么都不懂的前提条件下，他也不跟你去要发票的条件下，然后又愿意听从你在之前预算价格的情况下去让掉他一部分的优惠，那这个客户的智商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其实这样的一讲就很清楚了啊，就基本上就是纯粹就是人傻钱多的这个类型。在我干销售的这么多年当中，很少很少极少能遇到这样的客户。换句话讲，是你给了这个销售很多的可乘之机，而且在这个同时你根本就是相当于什么都不问了，你就是什么购置税不会算吗？保险也不会算吗？对吧？上牌费用是这个价格，你其实稍微打听一下同行业其他的品牌上牌费是多少，当地的上牌费用其实是一目了然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讲这种情况到底出现的可能性大不大啊？我们来仔细的分析一下。那么首先要想坑这样的客户，那客户本身他应该是完全不懂怎么计算购置税和保险费用的，是不是这么理解？要不然的话，销售员只要一上来给你就按刚刚那个什么啊，车价12万啊，我们预估一下购置税，预估一下保险费用，客户肯定就立马要说了，哎，小伙子，你别跟我预估，这个购置税跟保险难道算不出来吗？对不对？购置税的计算方式随便百度一下就很清楚了。我们国家正常的就是车辆的开票金额当中，它会含一个 17% 的增值税啊，这个是不由消费者去承担的。所以你计算的方法讲起来很复杂啊，就应该是啊用你的车价除以 1.17, 然后国家再征收除以 1.17 之后的价格的 10%。那么 1.6 以下现在有政策是 5% 嘛，就是减半嘛，对吧？所以简单的讲，就是只要用你成交价除以 11.7, 记住了啊，成交价除以 11.7, 这个缴税金额上下不会差10块钱。谁不懂呢？百度搜一下就清清楚楚的。所以你再不会的话，网上那么多软件，就像我以前去买房，然后销售员就跟我讲，我说我这个房贷到底怎么算，他说你下个软件，你只要把你有多少钱贷款还多少年算进去就可以了。网上这种计算就是车辆购置税包括保险的软件遍地都是，随便搜一下都有。所以这是一种方式。那有没有特殊情况，就是购置税的金额跟你实际计算的不符的呢？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 4S 店他卖给你的是亏本的车，然后有人讲说现在不是很多车都很亏吗？我话还没说完，而且是亏到一定程度。什么叫亏到一定程度？就是亏到他的发票金额已经跟国家的要求的这款车的最低的纳税额 都还要再低的，就已经低于国家最低纳税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的缴纳税款的金额有可能会比计算的要略高一点，但也高不了多少啊。你举个例子，比方说像奥迪 A4L 的低配，原价32万，你最终跟他还了3万块钱，29万，但是国家呢，它最低纳税额是就这个车的起征啊，就是这个金额是30万。那么对不起，你按29万算出来的这个缴纳税款的金额，交的会比你算的要多一点。所以低于最低纳税额的这种可能性少之又少，而正常算出来的这个缴纳税款的金额基本上上下浮动不会超过10块钱，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啊，我要帮你去坑你，那你首先你不懂去交税，那不懂算保险的可能性大不大呢？其实有的人讲说我是不会算啊，你跟我讲一辆车15万，我到底算出来是多少钱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不要紧，但是大多数的 4S 店它都有保险公司的驻点的人员，他用的那个电脑其实就是那种蓝颜色屏幕，他没有其他软件可以装，那个电脑就是只能上他们内网，你只要把金额输进去分分钟就能给你出来，就是你只要确定你的成交价格是多少钱，保险的金额你只要去选，按套餐去选，你说我要车损，我要三责，我要50万，我要不计免赔。你说，哎，50万少了，我把它调成100万。它最终那个计算啊，它是固定的，它自动跳出来一个金额，这个金额，而且保险公司也没跟你什么讨价还价，没有这种说法啊。以前是有这个指定什么驾驶员，现在指定驾驶员现在也很少有保险公司愿意给你去指定了啊。所以你即使是指定驾驶员，它也有一个固定的折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保险金额可以几乎说算的一分都不差。所以网络上讲的这种包牌计算的方式啊，你能说服客户的可能性太低太低了。只有完全不出门不比价，然后也不上网也不了解这个车子到底怎么算购置税怎么算保险，只有这一类人才有可能你用购置税和保险预估的方式给他估一个总价，然后用包牌的形式让他去掏钱。而销售想要说从卖新车的过程中去中饱私囊，还有一个必要条件是什么？就是你算完这些价格之后，相应的发票你得想办法不给到客户。那有人讲说，这个发票买新车，你开车的发票你肯定得给我，是不是？那么第二一个就是保险的发票，保险的发票怎么可能不给呢？保险不给发票，你至少在保单上面能看到金额。那么第三个就是缴纳购置税的发票，网络上的文章所谓的爆黑幕，跟客户说啊，我们现在低开发票，然后呢，总价当中亏的部分，我再给你其他的地方给你补回来，所以交税的发票我就不给你了。怎么可能呢？说的轻松啊！这年头让 4S 店带客户缴纳购置税的情况多不多？有啊，有很多客户可能说，税就一起刷进来吧，刷了你帮我去交，但是刷进去的钱，现在说不要购置税发票的人少之又少，这个发票不但是上牌的过程中啊，它是需要的。客户总得开车去上牌吧？你能保证上牌员跟客户之间这一系列的手续，客户自己不会翻看一下吗？所以这是很少很少能看到这种情况的啊。每个人多多少少会看一眼自己的购置税的发票，我不要那正常，但是我会看一眼。再者说了，现在很多的经销商集团，大一点的城市，其实店家的交钱的位置，你会看到旁边就有缴纳购置税的机器，那个东西长得有点像 ATM 机。就 4S 店店内就可以交，我当天刷卡当天付车款，我当天就可以把购置税给交掉，这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所以销售顾问想要在这上面做文章简直是天方夜谭，除非你真的能说服客户说啊，这个发票你就不要了，这发票你我最终反正上牌也就收走了，就给上牌员带去，然后客户说行，反正全部交给你了，全部交给你可以，但你看都不看一眼的可能性是少之又少啊。第三个必要条件是发票金额的低开，这个呢其实二啊很多都是这么用，但是发票低开网上报的这个黑幕当中是说到说，哎，销售顾问自己有特殊的低开方法来弥补车价损失，但是这个呢不能让外人知道。这一条对于 4S 店来讲啊 ,4S 店的销售顾问来讲，这是很难成立的。4S 店的销售顾问跟二级经销商的区别最大的在于，你 4S 店的销售顾问是不可以碰钱的。你销售顾问低开发票金额，你说我可以走特殊渠道，首先你讲这几句话出去，你一定会让客户提高警惕。哎，你怎么跟我讲这个呢？你是正儿八经的 4S 店的销售啊，我就认你正规渠道正规买车，你还跟我讲，我说哎，我可以特殊渠道帮你开啊低发票怎么样，让你去便宜，你都是预估的价格，你跟我便宜什么东西呢？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东西。但是二级经销商不一样，二级经销商是客户在 4S 店真实比完价格的基础上， 我告知你，我们通过大客户各种各样的渠道可以让你把价格更低，发票低开。所以二级经销商的前提是一定是能收到客户的定金，是先收取定金到二级经销商的公司里面，然后再跟 4S 店进行交易。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以上的三个条件都符合，你真的是遇到了一个人傻钱多的客户啊，也不问这个，反正你是预估的价格，实际的价格是多少，他也不问，也不看，交购置税的金额，也不看这些发票金额，都不看。就即使上面几个条件都符合，有一点就是，你怎么最终让多出来的钱进到自己的口袋呢？那你要按网上这种什么所谓包黑幕的说法，销售顾问只要拿所谓的发票去财务去报销。那讲到底的还是有发票啊，对不对？有人讲上牌没发票，怎么可能呢？上牌一系列的费用都是清清楚楚的，每一个单据，甚至是你就是交20块钱到那边去上个牌领个螺丝，他也会给你一个收据，都是有的。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你拿这些收据发票到财务，用网上的说法就可以退出多退少补的那一个部分，然后这个时候呢，退一部分给客户，剩下来就揣自己口袋了。实际来看根本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 4S 店财务退款只有一个条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遇到过退款的情况，刷哪张卡就退哪张卡。那有人讲说，那我当时如果交现金呢？交现金退现金也得是你本人过来签收，就这么简单。退卡至少要保证什么呢？就是卡和你订车的客户的姓名是一致的。如果姓名不一致，那对不起，将来客户跑过来去说，哎，我当时要退钱，你钱没退给我，那我们说退了，退给谁了？我叫张三，你退给谁了？一拉出来一个单子，退给了李四，他这一点常识也肯定是有的，所以钱退到销售顾问自己手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除非销售顾问有这个本事，说能让客户把现金或者是把银行卡刷到自己的 POS 机上，怎么可能呢？销售顾问上班还自己带 POS 机，客户刷卡不进财务，不进这个收银台，然后在你销售顾问套的 POS 机这样刷，这可能性极小。而且真的这么做的话，你自己愿意走非正规流程，那你不是给别人可乘之机吗？所以销售顾问想要贪污这笔款项，这笔退款，除非这个公司的管理是极其混乱，并且财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不退给客户原先刷卡的那张卡，他也不让客户自己过来取现金，那对不起，这个公司我估计你倒闭应该也不远了。所以讲了这么多，一个销售顾问在卖新车的过程中啊，要想做到说我中饱私囊，我想贪污一点钱，没有网上说的那么轻松，那么自在的啊。就网络现在都曝光，只要一说 4S 店黑幕，大家开心的不得了啊，就不停的扒，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没有那么简单。有没有这种人呢？一定是有的，对吧？林子大了，鸟就多。全中国那么多的 4S 店，那么多的经销商，对吧？总归是有总经理、财务总监、销售总监、销售顾问，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这种公司总归是有。但是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啊，每一个人其实买车，它是一个叫什么？它是一个应急消费。应急消费的人一般正常，因为对这个领域的知识不是很懂，因为网络那么发达，大多数人都会去看一看网上的文章也好，视频也好。我们其实分分钟都可以避免入坑，所以网络上那些曝光黑幕的文章呢，虽然讲说对大家也挺有帮助的，但是有的时候写的有点过了，真的是有点过了，有点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意思。反正今天聊那么多呢，最后也帮大家总结一下几点。首先就是你交多少钱你就拿多少钱的发票，就你这不很简单的事情吗？只有这样，你就可以不让那些所谓销售队伍当中这些害群之马啊，去有可乘之机，不要让他们玷污这个行业。第二一个就是你要永远记住一件事，就是要省事就不省钱，要省钱就不省事，对不对？什么缴税啦、缴保险啦这些事情，你抽空自己去办不就行了吗？又不复杂，去了就交个东西，然后给刷个卡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对吧？交保险你无非不就什么身份证复印件、发票复印件这些东西，你交完去之后刷个卡就走了嘛，对吧？交税不也是嘛？你即使说我不会办，我实在是笨，我实在是不懂，怎么办？找工作人员你陪同一起去办嘛，对不对？现在 4S 店基本上交税上牌它都是一条龙服务，你陪同一下。那你钱如果说给了别人，事业给了别人去办，那很有可能让对方有可乘之机，这个也很难说。那你就回到第一条，那就是交多少钱拿多少钱的票，那就算中间你票上有文章，那我也认了，那怎么办呢？那么第三一点就是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不要贪图小恩小惠。但凡 4S 店的销售说什么有特殊渠道、特殊办法啊，有一些不得告诉其他人的技巧，我做那么多年的汽车销售，只要是说这样的话一定是有问题。那么第四一点就是，你既然选择在 4S 店买了嘛，那你付款你就认 4S 店的收银台， 钱款不经过任何人的手，不给销售任何收现金啊啊，或者说销售讲你钱先打给我，然后我再从我的卡上帮你转出去，不听他讲这些废话。那么我们今天聊那么多，其实相当于我们也开了一个类似这样的话题，我们跟大家多聊聊关于这个买车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今天这期节目跟大家讲那么多啊，就是说在包牌价买车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会被销售顾问坑钱？整个的行业内，这个绝对是极其少见的情况，而不是一个常态。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我们下期再会。